阿门。我们的课哈、哦，应该有四倍的时间哈、哦，或者多一点。那所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要来把这个课都介绍。其实因为这个，我在这上的课啊、哦，是把整个题目所有看到属灵的书都摘出来，然后重要的啊、哦，因为我本来也是在做这个教导嘛，所以我的资料都是比较完整，但是感谢主，没有关系，我这些讲义都已经有，但是大纲以后我再写出来，然后资料是很多了哈、哦，那么不过你们至少说在这个上完课以后知道一个重要的架构，一个大蓝图，然后再去追求。所以我现在下面的介绍也都是一个我希望从经历上概轮廓上来先介绍，然后细节上呢我们就挑出几个重点来，因为没有办法，我相信那个细节上你们看那个讲义就一定大概会知道，因为文字说明还可以。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是要把地与主同在的再把它做一个结束，那今天晚上要进到第七章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与主同在哈，我补充就是把那个概要再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与主同在哈，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书上，我们看这个与主同在，我们比较只看到个人内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么而且在这个关系上呢，如果我们看一本书呢，你整体上你看不出来怎么应用。属灵的书哈、哦、是有写出来，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啊、哦、怎么应用你就很困难。比如说你在学校上课跟去实习差很多了。有没有啊，比如说我们去上工程，但是我们实际去做工程那差很远。啊，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啊、你完全是伸手的话，你根本完全不知道这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等到你面对情况的时候，你才知道说你根本是不在这，除非你有实际的经验。与主同在哈，我现在再来补充两个点。第一个呢，与主同在呢，哈、哦，是一个生活的状态，不只是一个属灵的经验。啊、哦，我们一般来说哦，我要追求那个与主同在，我追求那个内是一个感觉或者聚会一个感动，那是只是一部分。那么与主同在呢，是包括个人生活跟团契生活这两方面是要结合的，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活在一个单独的时间环境里面，你个人跟你的环境都会连在一起，特别是跟你的追求的同伴很有关系。那与主同在个人方面呢，我用画一个简单的图哈、哦，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的话哈、哦，我们可以看见个人有三方面是非常我们是需要知道的。第一个呢，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哦，我们个人怎么跟主的关系呢？我们必须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跟主相交。这是我们个人跟各种人。这是全部的生活哈、哦，然后第二个呢，哦，全部的生活哈、哦，全部的生活。第二个呢，我们在这里知道哈、哦，与主同在，等于是要进入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呢，那么你就生活上，你的生活不能靠肉体生活了，你必须有圣灵的引导。你的生活如果不对的话，你与主同在，那个操练是没有果效的。为什么？你不与主同行，你要怎么与主同在？是不是？与主同在是一个与主同行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同行不是说在内室里面我操练了就可以同行了，你必须整个生活与主同行。那么怎么样同行呢？圣灵引导，不是靠天然的智慧，你必须进入圣灵引导。所以与主同在呢，还有跟你生活上的态度有关系，就是舍己的态度。我们说舍己的态度， 所以就是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我们说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哦哦，圣灵引导，十字架道路，这两个是一体的。我们说有这东西一体的两面，我们说一体的三面啊，是不是？这三件事情是组成了你能够与主生活上与主同行，能够与主同行。我们说同行，好，我要换一个比较粗一点。好，这是个人方面的，但是与主同在还是牵涉到你跟团契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跟团契当然是说追求上的怎么样来帮助，不是你一个人住在主里面，你是要跟信徒一起住在主里面。其实你的生活还牵涉到别人，有没有？你周围的人，对不对？那么但最重要你是跟信徒的关系哦。嗯，那个我们再看齁，你跟团契齁，你跟信徒的关系也很重要。因为在与主同在是一个凌晨，你必须跟信徒一起来追求的。那么你跟信徒你必须有一种追求的团契齁，我们说要你没有追求的团契，你是不可能一个人在这里操练的，或追求主的团契。你必须，我们必须有一个追求主的团契，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说，与清心祷告一同追求，因为你不是活在一个人，你是跟肢体联络活在一起。他说，葡萄树跟枝子不是一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团契的关系，也是跟肢体。那么有三方面的，第一个。这个团契哈，第一个，这个团契哈，必须是一个渴慕主的团契，主要的目标是渴慕主，追求主的，是要追求主的团契，以清心祷告，追求主的团契，渴慕更多的认识神的团契。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团契，以事工为主或者知识为主都不错。但是那个还不是一个重心，我们必须进入雅歌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的经历里面，我们必须从这里面开始。我们若进入与主同在，没有从旧约的雅歌第一章放下外面的以渴慕主为主的话，那我们还是在外院，我们还是不能够进入的。第二个呢，这个团契呢是在生活上哈，是生活上。这个团契不只是一个哦，我们追求属灵的，但是我们生活上没有关系。我们生活上要怎么要有彼此关心的生活，联络的生活。教会的奥秘呢，就是肢体联络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就是团契的奥秘，团契的奥秘就是家的奥秘，属灵家的奥秘。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教导服事，教会是一个家的状态。那家的状态就是彼此的互相的彼此相爱，弟兄相爱，就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属灵的高峰呢，就是弟兄和睦同居，有没有？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属灵的高峰。哦，这也是教会的高峰。第二个呢，这个团契呢，是以怎么样？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主的，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仅仅是为着自己需要。很多的团契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来教会祷告是解决我的问题，不是。这个团契是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是一同来配搭来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个服事呢，包括对内跟对外都需要。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团契，与主同在才变成实际。我想这样可以了哈，我们就请好与主同在的四个凌晨哈，我们讲与主同在有四个凌晨，他按着他的生命的度量有四个凌晨，也四个凌晨有四种操练的方法，按着凌晨来操练啊，我们不能够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操练什么。腓立比书第四章有第三章有句话，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对不对？所以 灵层属灵的事情不能越过，越过了你就很吃力。我们看有四种那个灵层呢，有四种操练的方法哈、哦。我们看看用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说如果是在得救层呢，还有个复兴层是比较接近的啊、哦。得救层呢，跟复兴层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注重在灵修哈、哦。得救层是注重灵修的学习，哦，初步的说要注重灵修的学习。那复兴层呢，注重在成根的更进一步了，成根要把它操练好。成根把它操练好，那么十架层呢？我们看见哈，十架层有两个地方哈。十架层的操练有两个部分，可能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全天的与主同在，全天要操练与主同在了。第二个，因为这里是进入与主同在内，住在基督里了哈，所以呢。然后也要学习安静等候，这里要学习安静等候，这个灵层是有需要的，因为你到了十字架，你必须突破了，你必须进入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经历了。哦，希伯来书哈，来，我们应该写来哈，不对，我们应该写来，我们必须要来进入第四章的经历，好。第四章的经历，进入要歇了自己功，进入安息。因为我们上次有解释过，灵层有初步的灵层跟圣所的灵层。你进入圣所的灵层呢，你就是要歇了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初步的灵层在外院的时候，你还可以努力，靠努力可以。但是进入圣所呢，你必须有安静。好，就比如说我们来讲哈。读圣经有两种话，一种是尽量靠自己思想去想，然后去默想去分析，这个是初步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读进去的话，你必须停下来等候圣灵的启示，你才会真正得到亮光、哦、但是那个初步也是要预备啊，你要分析内容，要研读，还要背诵，有没有？但这是一个初步。但是如果你要进入生命的流里面呢，有效的你就是要安静默想。那默想的一个原则就是安静，你必须停下来自己的力量等候圣灵。如果你们去读内在的生活啊，穆安德烈内在生活，特别读圣经方面，他有这样讲，他很多篇好多篇都讲到如何的默想，特别有两到三篇讲到默想的情况。那么到了，对不起啊，到了征战城哈。到了征战城哈，征战城里面的人跟安静也有安静的经历哈，有安静的经历。还有征战城的里面就是爱跟渴慕了，有了这种祷告就爱的跟渴慕。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哈，在第六点哈，第六点有渴慕的祷告，专门用爱渴慕主，用爱的祷告。那这个是对我们与主同在哈、哦，有这种四种情况，按着各种的凌晨。那当然也不是说，这我们再说，不是说每一个凌晨都是切像切豆腐，我不是这样说哈啊、哦，我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个阶段呢，你没有属灵征战，你不安静，你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突破。我们在十字架道路，我们十字架道路里面会讲。在服事上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再看与主同在这个灵里面的感觉如何的情况。我上好像以前有讲过，我们现在再稍微详细的讲一下啊。与主同在哈、啊，我们说进入与主交通，我们说进入与主交通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我们用话语在思想上与主交通。那怎么样呢？这个就说我们讲什么叫话语思想上呢？我们读了圣经，然后默想，有圣灵感动，照着圣灵感动与主交通，不是用天然的思想与主交通。 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没有？然后耶稣也对这个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没有却来救我。可是查考圣经不一定能够得到永生，除非借着查考圣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听见主的话。他在希腊文里面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个话叫做 Rhema， 不是一般的 Logos， 那希腊文不同的。主耶稣来讲到，如果话是活的话，马太福音第四章话是活的，是 Rhema 的话。那个六章齁，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还有那个罗马书他说听到是从基督的话，就是信道是从听到来，有没有？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那个话也是 Rhema， 所以那个话就是说你要听见圣灵把基督的话传给你。那个信道应该翻成信心，信心是你听见圣灵所启示的话，也可以说是耶稣的话了。你听见耶稣的话才有信心，不是你的思想明白了就有信心。那如果这方面，我希望你们读穆安德烈的内在生活很清楚。对不起啊。那么我们再看哈，那我们看那第二个呢，与主同在呢，还有情感上与主同在的情况。好，我想那个灵恩的运动或者灵恩的聚会比较注重情感被神摸到，被那个圣灵摸到，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不来分析这个，我们只是来讲那个我们跟那个主同在实际的啊。我所说的不是一个不是我们说是真实的同在哈，真实的同在情况。那我们来看看啊，从那个得救城、复兴城跟十架城里面，但是我这个凌晨的表哈，没有办法把那个凌晨分清楚，因为这个历程里面大概可以看出来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是用那个我们那个灵命的四层来看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看与主同在的情况哈。在一个得救的灵城齁，不是灵命很强的齁，不灵城里面呢，你看这个基督徒啊，差不多在聚会的时候，比如说聚会的时候他有同在，他有某种程度同在，但是那不聚会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跟世俗人一样了，他就几乎就又几乎没有什么同在了，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更下去了齁，我们就说那他如果活在肉体里面，那跟世界人是一样的，你要同在。不过他没有同在，为什么他可以过来？因为他有世界上的享受啊，他看电视做什么他很满足啊，对不对？那么他没有，只有聚会的时候这段时间啊，他是真的同在，其他的时间他是肉体上的魂生命的那个。好，那如果你在复兴城的话，我们再看复兴城的话，复兴城的基督徒呢，他会好一点，他除了聚会以外呢，他还有灵修，他有灵修，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没有？那突然灵命上升的时候，这个会斜着上去。但是如果灵命没有一直在停留在同样一个状况，他就是上下。灵修的时候好一点，聚会的时候好一点，其他就差一点，就是这个啊。这个是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灵修的时候了，有趣啊。然后呢，当这个基督徒经过奉献哈，奉献了，愿意走十字架道路了，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哦，你看看啊，我们看看这个基督徒会怎么样，他就会渴慕与主同在，因为生命一定会让他渴慕，他不渴慕，他受不了。我们在台中有一个弟兄，他现在是一个数学的教授。他说，一个人真正的遇见主啊，他在这个追求主上是不能停下来，他停下来比追求还痛苦。所以好像一个婴孩生出来，他一定要吃喝，对不对？你信不信？你不给他吃，他一定哭嘛，对不对？他是自然的反应。他 他说这个弟兄哈、哦、他就很讲，我就觉得他是对，他有这个经历，因为他有预见主。好，在这个情况呢，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往上走？他是这样走的，他与主同在的情况哈、哦、是往上走的，是往上走的，但是会波动。就是说在这里的平安喜乐是高高低低，然后聚会最高的时候还不过是还是开始，但是这里面的同在呢，这里面的同在，这个里面的平安喜乐是越来越高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如果根据我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每一个月或者两三个月，那个情况属灵的感觉是不同的，同在是不同的。真正的灵力的长进呢，你就要看同在有没有进步，对不对？是不是灵命进长进，是不是同在进步？因为与主同在，生命好是同在好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往上走的，到时候最这个最时候最低的都比这个时候还高了，我就再往上走。这个往上走呢，往上走，到了一个地变哈、到一个地步呢，到一个地步最高的时候呢，你就白就是全白天晚上睡觉都有主同在了，这个就但是请你记得啊。这个就是这个高峰点，在甘夫人的灵命历尽危机的时候，这个不过是一个中途站哈。很多人以为哈到了属灵的高峰，其实不是，这个是感觉上哈已经到了中途站。什么叫中途站？他与主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在他自己那个。就是自己的魂里面已经享受到最高了，他白天晚上都有神同在，但是这个不过是一个中途站，这个因为呢，这下面再过来呢，就开始会进入枯干跟剥夺，但中间也有枯干了，这里有枯干跟剥夺阶段开始，那这个枯干跟剥夺不只是你内在的枯干跟剥夺。外在也有剥夺，外在也有剥夺，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本书叫做十架约翰哈的心灵黑夜，他有这样讲，他有讲到灵的黑夜跟魂的黑夜，魂的黑夜跟灵的黑夜两个黑夜，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哈有两本，这本书算是一个。属灵经历的关于这个神在这个更新，特别是在讲到更新我们对付我们这个更新我们这个魂生命老我生命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知道我这个图表哈，我这个图表呢是怎么样来的？是天主教这个圣就是早期的圣徒啊，这属于天主教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所有经历上的书啊，比较公认权威性的书，讲到经历上都有这样讲，每一本书都是这样讲法，因为这是他们的经历，也符合乎圣经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讲在这个关于灵命上呢，在基督教我们说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呢，比较注重讲到真理，圣经的真理。然后属灵人呢，他们比如说穆安德烈啦，或者是芬尼啦，或者是他们很少描述自己内在的光景，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但是天主教，因为那个时候圣经都不熟嘛，圣经都不熟嘛，所以他们这些经历人，这些圣徒了，已经都是跟主相关系很，他们就专门有把这个经历写出来的，也有人在教导这个经历的，所以有教导这个写的灵命的，他就把它写出来。在近代的天主教一百年来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父啊什么，照着你的父啊，照着你的安排子》，在近代一百年。里面天主教最畅销的一本书叫父啊照你的安排，有吗？随你的安排是吧，那他那里面也有讲到这个灵程， 他当然他那个讲的原则，这个书的原则的内容呢，是说你要在任何环境里面都接受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原则，怎么样操练能够进入与主同在啊。那么还有，所以到了这里的时候一直在波折到这里，就我们说哈，在这个十架约翰里面叫做心灵黑夜。那么在这个保罗那里面呢，保罗在罗马第七章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什么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这个经历啊。在按着圣经来说呢，就是信心的黑夜。约伯记都说神有离弃他，有没有？耶伯记有这样，耶利米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哦。那旧约的那个先知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啊、哦，哈巴谷也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他说无花果树不花旺，是吗？还有那个诗篇七十三篇，亚萨有没有说？他说我怎么想来想去，我说你就是以奸，讲得很厉害，以奸恶待你的粽子，对不对？因为他我们这样追求啊啊、哦哦，还有诗篇八十四篇有没有经历？他说我们。从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都没有了，对不对？有没有啊、哦？但是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篇，他里面讲，他说等我进到圣所里面，有没有这样讲？他有个转弯，起先都不明白，等他转弯里面他才明白，有没有？这是灵城里面有一个跟这从自己的这自己天然的看法，自己天然的感觉里面进到神，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我才明白了。对不对？他心里在安息。哈巴谷书前面也不是说这个环境很差，然后呢，然而，对不对？哦，他进入信心的里面，啊、哦，这个就是罗马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有没有？这就因信得生。好，到了这个阶段里面呢，你就他大概是这样哈，他很快就上去了。那以后呢？哎，就是甘夫人的传记里面，清香的末药里面都有讲这个经历。到他有经过这个七年，有没有？七年。那我看哈，在我们在就我们的基督教这个哈、哦、这个系统里面，你看你去看那个怀特辉有这个经历，怀特辉有一段时间是在这个经历里面。你看那个马丁路德也是这个经历，有没有？但是这个经历有的时候是在得救以前，有的时候是在得救以后，有没有？还有呢 ，Oswald Chamber 哈 ，Oswald Chamber 也有四年的时间在这种经历。因为每一个圣，就是有时候你去读详细读的，你知道了，他有这个经历的。所以我们甘夫人说，这个我们到这里还不过是中途客栈啊。但是这里面不是说靠聚会啊，这是靠个人与主的关系。个人与主观不是靠聚会，那聚会的时候可能还在这个阶段，或者在这个阶段里面啊、哦、好，那我是稍微把这个那如果你去看所有圣徒所写的经历的书，就是经历书的，那经历上的会有这样的描述。如果你去看那个我说父啊，随着你的旨意哈、哦，随着你的安排里面，他也是在讲后面。到后面他都会讲这个历程，后面他会讲这一个阶段的历程，然后会讲这一个阶段的历程。这个阶段的历程啊，不只是一个内在的感觉啊，是外在的环境都会配合的。这个属灵的历程啊，是有内在的感觉跟外在的环境是配合的，是配合的，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幻想，是一个配合的。当你凌晨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进入这个环境，主耶稣神的环境就量这个环境给你。比如说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很多哈，或者哥林多后说，他说是不是常常忧愁的，却是常常喜乐，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种光景，是不是这种光景？是不是这种？但是其实那个光景可能是在这里，也可能在这里了，可能在这里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是说，所以保罗这个书，经历上也有，只是他没有把它说出来哈。我们再，那我们请到讲义哈，你们这个与主同在的讲义，你们带来了吗？ 我们现在到第四页，我稍微第四页再补说明一下。我们上次交通到第操练这部分还没有详细的讲哦。我操练的这个部分呢，我提出三个重要的三个，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要与主操练灵修中与主同在，要注意到三个点，或者是两个点。一个呢，我们必须用神的话，主要是用神的话，或者有生命属灵经历的诗歌啊。一般的诗歌哈，可以培养你的感动，很容易进入。但是生命，因为我们与主交通是生命的交流，不只是一个感动的进去而已。所以，如果生命与主交通呢，必须有话语。我们跟神交通，跟主交通呢，需要话。我们必须有神的话。哦，尤其跟主交通是一个心灵的沟通，是借着神的话。所以我建议哦，要默想圣经，以默想圣经为主，然后有属灵经历的诗歌，才能够对我们与主交通会有帮助。不然呢，我们就停留在追求那个属灵的感动，但是那个感动哦，是只能够达到魂的部分，可能不能达到灵的部分。等到你出了你的离开了那个环境以后，就没有用了。还有呢，感动的诗歌，今天有感动诗歌哈，如果你一直唱那首诗歌，如果没有生命了，那个诗歌啊，唱到最后，它没有办法供应你，到最后你也唱的没有什么味道了，你信不信？那如果是一个属灵的诗歌的话，它是带着生命的，比如说它歌词跟曲调都是生命，有生命供应的，它不同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哈。那我们再看第四，我们再看生活上与主交通，我想这里面，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好像没有说明过哈。生活上与主交通有没有说明过？好像没有哈。那我大概是这样的哈。我们再大概是说，生活上与主交通就进入生活。我们用一个，我们看这个图表有没有看见那个三角形的图表哈？第四页。三角形的图表里面，每日的生活哈是在，如果算起来是112小时，但是我们灵修聚会的时间不过占加起来啊，不过占了多少？不过占了那个不到三分之一。所以诗篇第一篇说，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没有？这个表示说，如果以同在来说呢，是这个同在啊，像一棵树一直在水边栽住哦，不是说沾那个水啊，对不对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常常讲与主同在哈，我讲的，我说很多基督徒啊，聚会有主同在，没有聚会没有主同在，好像一棵树哈，然后礼拜聚会的时候沾水，那这可不可以？那长不起来的，对不对？那我说这个树，除非是这个塑料的树那根本你与主同在是一天的事情哦，是一天的时间哦，没有一个树能够接上去马上拔下来，那个这个树根本活不了了，对不对？就栽在里面又拔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哈。那第一个时间上，我们就看见，如果没有日常的生活，那个个人的灵修到最后也没什么用啊，因为必须要应用在生活上才会有有果效。第二个呢，与主同在呢，比如说一天与主同在呢，我建议弟兄姊妹用劳伦斯的格言，我觉得那个格言操练很好。他说，第一个，每一时刻收回心思，每一件事都为主而做啊，特别在收回心思上，特别是注意注视主，那每一件事都为爱主而做，这两个原则，这个两点抓住了啊，就比较容易了。还有每一件事上齁，都要把耶稣带到你那每一件事情上。这一点齁，我们宣信在那个基督的生命里面有讲一句啊，有一个比喻齁我就说明一下啊。那其实与主同在，等到在十字架道路上应用上也是这样的原则。宣信有在这个与主同在齁，怎么样进入基督里面，他在 后面哈，在比较接近后面的时候，他说，按着圣经的旨意呢，基督是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里面，有没有？是不是基督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里面？我们跟基督同行，是基督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里面。那么呢，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件事情哈，每一件事上，要把基督带进来，而且呢，在每一件事上使基督呢成为我们的实际帮助，是有实际的，不是一个理论的。那这怎么讲呢？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把基督带进来，而且基督在我们这个每一件事上成为实际，实实在在的在里面，这是实际的经历，或者说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可以实际经历到基督与我们同在。与主同在哈，不是一个感觉上，是一个生命，不止感觉，是一个生命的果效。比如说哈，我用一个图表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明白了哈。比如说这是我，好，这是我。那么我如果今天哈，比如说宣信用一句话，比如说我今天头痛怎么办？我怎么把这个基督带到我在怎么头痛这一项把基督带进来？我在头痛这一事项，我要把基督带进来。基督，你说现在主啊，你在我里面，我痛你也一起跟我，你承担我的痛，你要把它带进来。或者说主啊，我头痛，但是你与我同在，我请你现在来承担我的头痛。基督是我们的，他要背负我们的重担吗？我就在这件事上，比如我受侮辱了，主啊，你不是我在承担，你在我的里面一起承担，甚至到最后我承担不了，你承担好了，有没有？所以与主同在就是说，有的人说与主同在就是说隔着玻璃看事情，每一件事情都隔着玻璃看事情。为什么呢？我在事情的里面，不直接跟事情对面，我是透过基督来面对事情。好，那么呢，我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样的练习，我这样练习啊，主啊，我现在头痛，求你进到我头痛里面，你求你一起跟我承担这个痛，你可以用他受的鞭伤，你受鞭伤，我可以得医治。我知道你说基督是我的力量，自由是我的基督是我的能力，基督是我的医治，你都可以用。等到你这个用信心哈，对不起，这个用这个，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过程哦，操练的时候这是一个过程。等到你这里用信心来操练，你用忍耐来操练，你靠圣灵的能力来操练，你可以求圣灵的能力充满，这个时候来浇灌你圣灵哈。你可以现在求圣灵来浇灌你。我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操练哈，哎，我以前很累的时候，但是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不会用圣灵能力，我不会求圣灵现在就浇灌，我可以现在就求圣灵浇灌。等过一段时间了，很奇怪，这个力量就来了，很厉害就来了。有一段时间哈，我去一个地方，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就在打瞌睡，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说，等到这个时间到了，我一定会有力量。我就是在等候圣灵。那等到这个哈，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呢，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去？会过去了。如果或者得了医治，或者事情过去了，我跟基督了。基督他说，事情过去以后，基督就留下来了。我呢，我的生命就更新了。我这样的话，我生命就更新，我的信心就增长了。基督呢，基督就更丰富的与我同在。这样的话，生命就是成长。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有基督在里面，借着基督来操，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生命成长。这个就是一个奥秘。 所以有一本那个与主讲到渴慕神，然后或者讲与主同在，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基督带到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带到每一天里面，我们这一天就白活了。我如果不能够把基督带到这一天的生活里面，我这一天就白活了，你信不信？等于是浪费时间嘛。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哦，三百年每一天都与主同行哦，哦，没有少一天，哦，所以他神的计算是三百年，白天晚上加起来一天哦，不是哦，没有少一天哦。我想神的这个数计算是对的。好，那我们再来解释到安静的祷告。我这个安静的祷告是比较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讲交通一下哦。所谓安静的祷告齁，所以安静的祷告有我们有几个认识齁，来我这里有写齁。安静的祷告有几个认识我们需要的。所谓的安静的祷告，安静的祷告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齁，我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说法呢？好，我看。安静的祷告呢，圣经里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我要瞻仰，我要等候，有没有？哦，我要等，特别在诗篇有一个地方，他说看哪，诗篇123篇，看哪，仆人怎么仰望主人的时候，有没有？使女仰望的，就是诗篇123篇，就是这个经历。还有呢，当然那个以赛亚说等候神也有了，等候神，等候神，但是等候神范围比较广，这个诗篇23篇比较清楚。那么安静祷告，一般基督徒对这个安静祷告比较陌生，不知道说什么叫安静。但是这个甘恩夫人的简易祈祷法里面，他就有比较清楚的说明。其实这是甘恩夫人简易祈祷法的第三层的祷告，就是所谓的第三层的祷告。安静的祷告有几个特点呢？就是他哈，我们现在把甘恩夫人的这三种祷告有很值得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话我们就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很重要。他这个三层哈，第一种呢哈，甘恩夫人的第一种呢哈，还有第二种啊，他有三种。我们看第三，这个安静祷告就是属于瞻仰，属于静默，属于这个他们收回自己的心思或者爱中的祷告，这个都有。那么第一种的祷告呢，是指说定时固定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然后呢默想到神的话呢，得到见摸到主的爱了，摸到主的爱。当他摸到主的爱的时候呢，第一种的祷告就摸到主的爱的时候，你要停下来享受。然后如果这个爱消失了，然后呢再重新的默想，然后再停下来，就是一直要注重齁，反正他这种三种祷告就注重享受主。我们一般基督徒很少在这个懂得这个安静的秘诀。比如说我们唱诗很感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享受，我们就会唱感动一段时间，你应该享受，你又跳到另外一首去，有没有？你没有藏好。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能够知道什么是高峰，什么是低峰，因为主同在，唱到主同在了，又唱又唱下去了。我们有弟兄说上山了，走了一半了，又退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亏损。第二个呢就是平时了，平时的操练，但是平时的操练跟这种方式一样的，平时操练又想起神的话来默想，然后进入主的爱，然后享受主的爱，也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种方法。那么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跟这种有一点不太一样，跟前面两种不一样。第三种方法呢，第一个呢，不用 不是用心思了啊。但请你记得哈，没有这个基，没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不能操，不用操练这个，操练这个会着迷，着迷而且不清楚。因为呢，这种操练是一种不用心思，就是收回心思，收回心思，收回心思，注视主，注视主，这种是一个收回心思注视。这个必须要有一点凝沉跟生命啊、哦，这生命。然后呢，这种方法可以用在固定的时候，也可以用在随时的时候。这个就是说，也就所以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用收回心思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在这种情况里面呢，请你记得，在这种情况里面比较有享，都有享受的啊、哦，或者有享受的。你没有享受，你操练不起来。那这种享受，这种情况里面，有时候有感觉，有时候是枯干的，有时候是枯干的，有时候是没有感觉的。但是等到这个生命成熟，我们说我们那个图表里面到生命突破以后呢，那个同在是实实在在的。保罗说似乎是喜忧愁的，就常常喜乐，有没有？那个就是到进到那里面了。我就说这个经历上是这样的、哎、我这样讲的话可能你们、哎、如果你们在看那些书、哦、就会知道。不过我现在介绍给你们一个概念、哦、那如果按着按部就班一直操练，一定会到这个阶段，一定会到这个阶段。因为如果你进步，你不到这个阶段，你不行的。比如说你在这个阶段里面已经很丰富了，有没有？但是你会总会觉得还是不够的，你信不信？当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度量越大，他会觉得不够的。因为他除非进入，但是因为进入这个是什么灵程呢？进入这个灵程呢，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灵程。我们说第四章的灵程了，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灵程。因为你必须歇了自己功，这个阶段就是歇了自己的功，不用心思，也不用情感来触动，来等候神。哎，在这方面的经历哈，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有时候你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到一个地方不能够进入了，有没有？各种方法都不行了。那么如果你能够停下来，你会发现啊，会那个阶段有时候神要把你到一个地步，把你提升。因为什么呢？当你用自己的方法、哦、当然也有圣灵感动你，不然你用自己的方法没有用。但圣灵跟好你配合，你会感觉到这是我的功劳。等到神要把你这个一直慢慢剥夺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你什么都不能了，你祷告都不能了，然后你就可以 真正的凭信心仰望。因为我们这个在心灵黑夜里面讲的、哦，你看以色列人还没有失败以前、啊、神没有说要把他们身上的装饰、啊、他们从埃及躲来的装饰啊，美衣有脱下来的。因为呢，在这个还没有被剥夺以前、啊、他所有的恩赐祝福都是外面的装饰，不是他的功劳。等到他们失败以后呢，神说把你们的衣服都脱下来，有没有？把你耳环都脱下来，因为从这边都是掳来的，这不是你的，是我给你们的祝福的。所以神给我们恩赐，我们会享受的恩赐，认为我操练来的。其实到最后你就你不是你操练，是神的祝福，对不对？啊，这个心灵黑夜里面有这样讲哈。那我们再进到第四页哈，第五页我们就暗暗渴慕神的哈。好，那么与主同在的实行哈，我跟第五页与主哦，对哦，还有一个部分我没有介绍，就是团契的交通哈。一操练与主同在哈，需要同伴，这是根据我的其实属灵的经历都是要同伴的，没有一个人在练习的，都需要有同伴的啊。个人倒是很重要，但是同伴也非常重要。因为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初期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不管你在属灵啊都需要同伴了。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不需要同伴，你信不信？ 保罗在属灵他还是需要腓立比人，还是需要提摩太这些同工一起祷告，有没有？保罗在属灵也是这样啊，但是初期的时候大部分是靠团契，属灵的团契，后期呢可能主要是在靠自己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在初期的成长如果没有团契，成长很慢很难啊，除非特别的恩典。好，那么现我看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与主同在结束在这里哈。与主同在结束啊，那关于与主同在的就是属灵的书刊哈，我稍微介绍一下，到第五页后面书刊哈，我觉得在我认为在我看法里面呢，我在操练里面呢，第一个呢，我是从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与主教就穆安德的交通秘诀对我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自己去读圣经来默想哈。但是我也不是靠穆安德的书啊。第二个呢，从如果有这个基础以后，我建议啊，就开始要操练劳伦斯的属灵格言，因为那个时候就注重收回心思了，怎么样每一时刻活在主。劳伦斯的属灵格言会帮助我们每一时刻活在主的面前。那么就是操练的原则了哈。然后下面才什么？再更新一步的就是安静等候神啦、还有简易祈祷法啦、那最后的就是灵晨指引。灵晨指引我说完全就是安静的。啊、哦、我想感谢主，这灵晨指引现在已经大家都比较知道了，以前还不太知道。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齁、哦、我在说我们现在我现在好像在赶火车一样啊，因为东西太多。那我们精彩的还在后面齁、哦、我们现在就是来我想来分析下面接着我们来讲十字架的道路，好不好？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也还是这个原则，十字架道路的我来介绍这个这个我想从经历跟认识上来介绍，然后呢我们就重点来介绍关于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看法，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里面我没有办法写那么多哈、哦，那写那么多我就所以我就用我现在来介绍比较关于十字架的道路呢，一般来说呢，我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是建立在尼托生的信息。那尼托生的信息里面注重在实行的十字架，就是背怎么在生活上背十字架，这是他的一个经验。尼托生是强调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有没有？那么生活他应用在比如说最给我们帮助就是基督徒的反应，第一篇文章就是基督徒在每一四件事情上每一天里面怎么做反应，怎么样反应每一件事情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是跟随主的。特别是用马太福音说走两里路啦，有没有？走两里路这个原则。那么很可惜今天的教会齁、哦、对十字架的信息很陌生，很陌生，也很少有专门的讲论。有讲到谦卑啦、顺服啦、饶恕啦，但是没有讲到这个原则上没有讲那么清楚。没有讲那么清楚。那么很可惜现在的传道人不像以前比较注重那个绝对的舍己啦、奉献啦、破碎啦，没有像现在的传道人近代、哦、我看近几十年你看那些属灵的书、哦、很少这样方面的书刊，很少出来了。那信息呢在近代里面有几位、哦、比较有几位，大卫·威克森，在纽约的很有名的大卫·威克森，我不想你们知道吧，十字架与弹簧刀那位，他的信息里面就在这方面很厉害，特别讲这个大卫·威克森在这个讲的很多。那么我看了一篇文章，美国有一个医治的算是使徒了 Kenny Hagin， 我不知道你们也知道 Kenny Hagin， 他的信息里面也开始牵涉到十字架这方面了。好，那么关于这个我们看啊、哦， 十字架哈，我越过这个情况，我们讲哈，在还没有讲到本文以前，我先把我的心得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在我们在教会比较注重倪弟兄的信息哈。那倪弟兄的信息来呢，我们的经历哈，倪弟兄的信息在我们教会啊，很多人在看，也很多人在讲，天天在讲。但是有一个结果，我想我们要从那个结果来看，很多基督徒觉得说这条路很难走，走不上去，越讲越苦。我们有个姊妹信讲，她我那个肢体交通登那个十字架，她说弟兄啊，不要再登了，我们讲了三四十年，没有人能够走上去，很少人走上去，这条路是死路啦。她说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我就突破了。但是实际上她是有经过破碎然后突破的哈。他是有圣灵，那破碎以后当然有圣灵的浇灌啊，那个人他圣灵浇灌不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破碎，因为他快死的时候才悔改，他本来就是信主在追求，在一边要世界一边要神的，然后快死的时候呢，他要到神那边去，神啊，他说你接我的灵魂啊，他快死的时候，我长话短说了，那耶稣说他真的遇见主了，耶稣说你有什么脸看来见我，哇，他说我不敢不敢啊！你一定要救我，我愿意完全奉献，因为他一边抓世界，一边抓神嘛，哈。然后他奉献，后来他就成为一个福音的很厉害的传福音的人。他能够把一个被鬼附的或者那些偶像拜偶像的人哦，带到家里面，把他释放出来，那让他全家都得救。然后他到这个拜偶像的地区，我们在拜偶像地区传福音很困难了、啊。他能够一去哈，他们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他们几个，我们说老妈妈哈，就年纪大的妈妈们，也没有知识，也没有学问的，去传福音啊，一去就好几十个人信主，他们是有圣灵的能力，不是靠不愧是靠智慧以为远的人，很多人在乡下传福音，在偶像的地方传福音是没有用的，因为什么？没有那个圣灵的能力嘛，好，那么我是讲哈，那但是我发现啊，一个信息啊，如果过分的讲，没有平衡的话，或者会让这个听的人哈、啊、行不出来。为什么呢？我们的就是因为我来讲这个，因为从经历上，我们的教会很讲神的话语，也很讲神的国度，也很讲那个也意象，但是问题走不上去啊，理想很高，走不上去，有没有？最主要呢，怎么样进去呢？我觉得缺少呢，等候圣灵内在的能力，亲近主的能力。一个有神的话，没有能力是走不上去，有没有？所以保罗说，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两个祷告，一个是启示要有吧，第一章有没有启示？第三章有讲到能力啊，圣灵借着圣灵来，借着圣灵神的荣耀，让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有没有？叫做心理的力量刚强，有没有？这个叫做里面的 inner man，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有需要神的启示，但是我们也需要心理的力量，有没有？心理力量是靠着圣灵，借着神的荣耀，使我心理的力量刚强，有没有？那这种，所以这里就是操练亲近主，操练祷告，操练等候神，操练圣灵充满了、啊。那我们的团体呢，对这个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注重。有注重亲近主啊，牧安这里是有，但是也不太去操练了、啊。还有个人跟主的时间，耶稣家庭那么强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平均跟主的晚上起来祷告，白天劳动的，晚上祷告都好几个小时，因为可里面有那个火，有没有？有爱的火，所以。所以我今天的有一个我有一个看见啊，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我认为哈、哦，十字架哈、哦，如果没有神的爱是走不上去的，有没有？没有神的爱，没有启示是走不上去。如果没有爱，十字架变成一个理论了，一个理想。但是呢，爱的目的呢，要更新我们，更新我们只有一条路，要经过死。 破碎，救人的死。爱才会爱多少，救人会破碎多少。爱少呢，破碎就少。没有爱是不可能破碎，爱没有爱呢，破碎这个救人哈、哦，会变质的，会不会？会变成苦毒，会变成忧郁，有没有？没有爱是不行的。所以基督徒软弱，你不要去加对虚对护实价，你叫他进入主的爱，你这样的话。主的爱有了，他就可以背起十字架。没有主的爱，背不起来，有没有？那我们比较强调死，其实死不是一个目的，死不是一个目的，最主要呢，死哈、哦、还要进入复活。有人强调十字架的死，但是没有强调复活。宣信就很好，他死，他讲到死，他也讲到复活。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宣信讲，你要把基督带在每一件事，比如说你头痛。要把他带到这个基督在这个头痛里面，让基督跟你一堂，就是借着复活的基督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来承担。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方法，死是一个方法。十字架是强调讲到要死，要致死，致死。但是方法，它的目的是复活，复活的大能，复活的新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目的。我们不能够为讲十字架而十字架，我们要讲十字架是复活新生命自由释放。所以有一段时间哦，我这个读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哇跟随主这么难啊，进窄门又走窄路，那么一生哦，我现在在地上已经很痛苦，我再加一个痛苦，那我受不了，有没有？我有一段时间我去跟信徒人或者跟传道人讲啊，他说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已经很苦，我现在就是要怎么喜乐，那你要叫我更苦。我说不是的，你经过这个苦是进入这个喜乐的路了，不然你老是在苦里面出不来的。好、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哦、我举一个讲十字架的比喻，我说每一个人哦都好像跌断了手了，有没有？我们生出来就是好像一个骨折的人，你信不信？我们里面的老我就是个骨折，怎么办呢？你如果说哈，你如果在保护这个骨折哈，都叫你，哎，你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你碰我就受伤，那还不如去开个刀医药好了，就不怕碰了，对不对？那么经过开刀是不是痛苦？你暂时不要开刀，暂时不要包着，哎，包着，但是你就。怕碰，因为老我不开刀哦，永远会碰伤，对不对？那开刀好治好了就好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正面的。所以很多基督徒说：“哎呀，你们传道人最苦，我说你们才比我们苦，你信不信？不跟随主的比跟随主的，其实你外面看我们苦，其实我们里面实在是很自由、很释放的，有没有？啊，有人说哈，这是窄路，我说这是大路，最大的一条路，对不对？哎，这是高的路，有没有？”不是低的路，不是崎岖平坦的路，不是崎岖的，因为世界上属肉体的，虽然有喜乐，但是忧愁也很多啊，对不对？不能够常常喜乐啊。但如果你走十字架的路，是能够进入的，哦，把挪去石头，把路修平的，有没有？好，那么所以哈、啊，所以宾路易师母讲一句话，对教会的信传道人讲一句很严肃的话，他说我们的福音的信息里面。如果没有哈，我们福音的信息里面如果没有讲祝福哦，没有讲十字架，我们的信息里面近乎异端。世界上的异教都是祝福祝福，没有管教的，有没有？但是如果你的信息里面不讲悔改、奉献、决志、立志的话，你光讲祝福是不行的，你就是近乎异端。所以这个是宾路易师母讲的哈。因为异教也讲祝福啊，对不对？但是异教里面没有十字架，没有管教的、啊、因为他要给你恩典，他是不要真理的、啊、是不是？是不是？他是一个骗局了哈，他暂时你尝一尝，但以后你吞进去的时候，你那苦比还没有被骗以前更厉害哈。好，关于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哈，我想我接着好。那么今天是最需要的十字架信息的时候。今天、哦、我想不只是需要圣灵、哦、浇灌啊充满啊能力啊，今天最如果圣灵的浇灌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的根基啊， 它第一个不会有深度，不会有果效，它不过是一个只是达到表面，就好像那个雨水降在土里面，这个土若没有根过，雨水还是停在外面，有没有？有没有会流走的？好，今天为什么最要需要？有三方面的需要。第一个呢，今天主耶稣快再来，主耶稣要呼召那个心腹，是要成圣的基督徒。成圣的基督徒需要知道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够通到荣耀里面去，能够生命成熟，离开了十字架就不可能成熟。第二个呢，属灵的征战里面需要懂得十字架的原则。第一个，祷告的征战，还有这个家在这个各方面的征战里面都需要啊，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征战里面都需要十字架的人。第三个呢，如果要有效的传福音呢，有需要有十字架的真理啊。那这方面呢，我们下面会有个分享啊。好。